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附录二，论神学。神学的实质和内容。所谓神学，实质上本来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深入、全面、正确的研究、明白、讲解、实行、传讲圣经的真理。神学中首先要学习的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门课程是系统神学，又称为教义神学，就是为了要对圣经中的基本信仰要道进行系统性的、深入、全面的分体研究。常见的分类分体研究的方法，例如分为论圣经、论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人性、论救恩、论律法、论救赎工作在信的人身上具体的实践、论教会、论末世等等。圣道场威一书就是采用了这一种分类分体的研究法。另一种分类分体研究的方法着重于教义方面的内在联系，将圣经要道分为几类专题。这种研究方法更有助于全面深入的查考、研究、实行和传讲，例如分为救赎计划的要道，从圣经、上帝、创造、堕落、救赎计划的宣布，到基督的降生、工作、被钉、复活、升天、再来、千禧年和新天新地，共十二个题目。救灵和培灵的要道，救赎计划、悔改、重生、长大成人等十二个题目。救恩和律法的要道，从救恩讲到安息日等七个题目，另外加上有关的三题。信仰和生活的要道，十题。预言的信息，从但启预言到三天使信息，共十六题。如圣道专题研究、圣道和预言研究纲要这两本书，就是采用这种分类分体的研究法。系统神学或者说教义神学，是以圣经为基础、为根据、为主要研究材料，为的是要帮助我们正确、全面、深入地理解圣经中的一切基本信仰要道，使我们的信仰能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纯正无误，永不动摇。它也是其他一切神学课程的基础，例如解经学、讲道学，显然都必须建立在纯正教义神学的基础上，否则在解经讲道中难免时常出现差错。又如实用神学、教牧学、布道学，也必须要有纯全坚实的教义神学为根基。又如圣经分卷研究，也同样如此。又如对各时代教牧神职人员和神学家的教义观点和神学思想的研究，更必须完全以圣经为标准，以吸取他们正确的观点，抛弃他们的错谬看法。这显然也需要有全面、深入、纯正的教义神学的基础，才能容易做到这一点。再如圣经神学，又称为启示史，目的是研究上帝在各时代，包括从创造时期到整本圣经完成时的一切启示的进展和历史。这种研究也必须要有纯正坚定的教义神学观点，也就是基要派的观点为指导，否则 就有可能陷入现代派，也就是不信派的网络中。又如教会历史的研究，也需要有纯全的教义神学为基础，特别是但以理启示录中有关教会历史的预言为指导，才能对教会历史有深入全面正确的属灵观点。谨防现代派神学的危害。对于要进神学院读书或者阅读神学著作的人来说，也要特别小心选择，因为神学也有好坏之分。好的神学是出于上帝的工作，能够更加坚固你对圣经的信心，能使你更加明白实行和传扬圣经的真理。坏的神学是出于魔鬼的作为，能破坏你对圣经的信心，使你不能真正明白圣经的真理，以至于完全离弃真道。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要防备的是现代派神学家的危害。因为基督教的神学总的来说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基要派，他们坚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他们坚持一切的信仰都应该以圣经为根据，他们也完全相信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和预言。他们对现代不信派提出的对圣经的许多质疑和攻击都一一做出了很有力的解答。另一派是所谓现代派，实质上也就是不信派，他们不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也不信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和预言，他们不肯去虚心研究上帝在圣经中赐给我们的无数强而有力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使人坚信确知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他们却以固执不信的眼光和片面不全的知识对圣经中神迹奇事的真实性和预言启示的神圣性随意提出质疑，但是他们所质疑的也都被现代圣经考古学的大量发现所一一证明为事实。他们也紧抱着不信的偏见，专门挑剔和寻找圣经中的差错，但所谓的差错和上帝在圣经中赐给我们的无数有力的证据相比，不到千分万分之一。何况有一些还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误解，也有一些经过正确理解后也并不一定是错误，也有一些是属于无关紧要的抄写上的微小差错。主耶稣当日对不信复活的撒都该人所说的话正可用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马太福音22章29节。但值得警惕的是，现在基要派的神学院中也有一些没有属灵生命或信仰不纯的教授，和他们的所谓神学著作中也有意无意或多或少的在散布现代派的某些怀疑不信的毒素。例如他们大做文章说，创世纪1章和2章之间有一个矛盾，一章记载上帝先造动物后造人，2章19节却提到上帝先造人后造动物，在几乎所有的英文圣经中都是这样翻译的。事实上，这些英文圣经都将原文的意思译错了。原来希伯来原文的动词只分为已完成式和未完成式两种时态。已完成式时态的含义包括英文中的简单过去式、现在完成式和过去完成式等等。至于翻译的时候，究竟应该译成哪一种含义， 应该根据上下文来决定。英美人士对动词时态的概念和希伯来人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思想转不过弯来。在翻译《创世纪》二章十九节中的两个造字时，全部译成了简单过去式 formed， 以致造成了上述矛盾。其实第一个造应该译为过去完成式，已造成了 had formed。 还有英文译为 add 这个字，按照原文也可以译为那时 in that time， 这样就和第一章的记载毫无矛盾了。现在的新国际版本英文圣经 NIV 就是这样翻译的。又例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九至十节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买了摇户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他们武断地说这是马太写错了，应该是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的话，而不是耶利米的话。但著名神学家海莱博士所著的基督教界普遍赞赏的圣经手册一书中，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九至十节说是先知耶利米，若不是由于抄写的错误，就是因为全部先知预言有时是用耶利米的名字称呼他。圣经手册六百页。这是因为在希伯来原文中，撒加利亚和耶利米这两个名字的写法很相似，容易看错。或者是因为在古代旧约手抄本中，有时将耶利米书放在先知书的卷首，因此先知的预言也被笼统地称为耶利米的预言。基要派神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在再讲一讲基要派神学中存在的问题，除了要防备现代派所散布的上述怀疑不信的毒素外，也要防备少数基要派错误神学中能影响我们得救问题的各种异端邪说，例如宣讲靠行为得救、靠律法得救，而不讲因信称义、靠恩得救，或者是片面的宣讲因信称义、靠恩得救，而否定行为、否定律法，甚至说什么一次相信永远得救，即使信徒后来远离主，至终没有再悔改归向主，仍然能够得救。这些谬道都当坚决抵制，从思想中根除，也不要进他们的神学院求学，因为他们的所谓神学也是为他们的错误教义观点服务的。即使在其他各公会各宗派办的比较好的神学院中，在某些重要教义方面也各自存在着严重错误，对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研究更是这样。只要想一想，目前基督教各公会各宗派在某些重要教义方面所存在的互相矛盾和混乱的情况，就可以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是由于各公会各宗派都各自固守他们本宗派的教义观点，不肯仔细聆听其他宗派的不同看法，不肯虚心进一步查考研究圣经，以致各宗派始终不能在圣经的真道上同归于一。但感谢主，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有一群忠心爱主的牧师和传道人，他们原来都是基督教各公会各宗派的牧师和传道人，分别属于卫理公会、路德会、长老会、浸礼会、圣公会以及其他各公会。他们不约而同地受圣灵感动，查考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发觉预言的应验已经进入末后时期，基督复临已经极其临近。 于是他们同心合意，满心火热地向信徒和世人传扬基督即将再来的信息，呼召他们立即信主悔改，接受主的救恩，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热心传道救灵，预备迎接主的圣面。由于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也造成了普世的宗教复兴。后来这些各宗派的主的忠心的仆人们感到，大家既然同有一本圣经，同有一位救主、天父和圣灵，为什么不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却要在信仰教义观点上各持宗派的不同意见呢？于是他们在圣灵的感动和主爱的激励下，决心放下各自原有的宗派偏见，存着谦卑祈求的心，一同查考研究圣经，为了要达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接着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将基督教的每一条基本信仰和教义都提出来，逐条加以查考研究和讨论，为了要在圣经中取得一致的正确理解。有些教义问题他们讨论得很顺利，很容易取得一致看法，有些问题却比较困难，出现了不同的见解和辩论。为了要解决这样的难题，他们一再的祷告和研讨，经常废寝忘食，一直讨论到半夜，直到问题彻底解决。也有的问题更复杂，甚至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实在难以取得统一的认识。他们就更加恳切祈求，甚至屡次整夜祷告和研究圣经，有时候也暂时休会，让大家各自在家中恳切祷告，冷静思考别人所提的不同观点，并更深入查考圣经，然后再一次聚在一起恳切祈求和研讨。于是在预言之灵的启示引导下，难题终于获得解决。就这样，在主的带领下，他们将每一条基本信仰和教义都做了深入全面的研讨，最后也都取得了一致的见解。于是就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共同赞许的基本信仰和教义，这实际上也就成了后来在1863年与美国正式成立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基本信仰和教义。由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基本信仰实际上并不是属于任何一个公会宗派的，而是各公会各宗派不同的信仰观点，通过查考研究圣经，互相交流研讨之后，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结果。这也是上帝托付给本会的最重大的真理财宝，为了要与各公会宗派的弟兄姐妹分享。中国有一句成语是兼听则暗，兼听则明，同样在信仰教义问题的认识上也是这样，每一个公会宗派都有它的特点，如在某些真理的认识方面看得更清楚，但也会在某些真理的认识方面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如果个人只坚持本宗派的看法，却不愿倾听其他宗派的不同的看法，也会偏听则暗。如果能将各宗派的不同看法通过查考圣经深入对比研究之后，自然能够兼听则明。可叹现在本会有个别少数传道人对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空前重大的真理财宝没有去用功查考研究领受和发扬，还自以为已经了解，实际上是一知半解， 却喜欢到其他公会办的著名神学院去进修，为要取得他们授予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还引以为荣。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其他宗派某些错误教义观点的影响。其实，在某些神学课程，特别是有关教义神学方面，我们本应当做其他神学教授的老师，而不是做他们的学生。例如，在对救恩的全面深入的认识方面，在有关因信称义和靠主成圣方面，见怀著；在有关救恩和律法，两种律法，上帝的诫命和安息日方面；在有关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邪灵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方面；在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方面；在有关四次审判、两大复活、三次特别复活方面；在圣所的要道方面；在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和三天使警告方面，我们教会都有着最深入、全面、正确的研究和领受，是其他公会宗派所不能相比的。他们要么是模糊不清，要么是完全不明白。
本会神学院中存在的问题。至于本会神学院，在有关教义神学方面，当然要比其他神学院纯正，但是现在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海外有些神学院在教授中也出现了新神学派和传统派的论战。传统派更尊重圣经和怀爱伦的著作，新神学派却想标新立异，对本会某些要道的传统正确解释做出修改，实质上却是完全违背了圣经和预言之灵的教训，而受到了其他教会错谬道理的影响。例如，有的教授也在片面地宣讲只要信就立即称义得救重生，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其实真正的信就必定要使人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才能使人立即被主的血洗净，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就像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路加福音23:39-43，和被主的爱感动而彻底悔改的税吏长撒该一样，路加福音19:1-10。因此，本会的传道人和神学生应该对这些新神学派的谬道加以提防。
即使在本会好的神学教授教导下求学，也要自己多用时间灵修、祷告和追求，多用功夫对圣经真理做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和默想，对怀爱伦的著作也要虚心研读，必能帮助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和体会，并使我们的灵命品德获得更大的长进。否则，即使神学毕业获得了学士甚至硕士博士学位，在属灵的生命上仍然可能是门外汉，要么根本从未重生，要么是属灵生命衰退。在圣经的要道或预言的研究或对圣经教训的理解体会上仍然是一知半解，在传道救灵的圣功上 仍然是毫无真实的效能。现在还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就是重视表面的学位，过于重视实际的灵性情况，对圣经真理的钻研和对属灵的真才实学的追求。其实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获得，只要有条件并不难，而在主理灵性品德上的追求、圣经真理上的造诣、属灵的真才实学的获得，倒更是难能可贵的。其实如果能够进好的神学院读神学固然是好，如果没有机会进神学院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助，对圣经真理做系统的深入全面的查考研究和默想，对华爱伦的著作虚心的研读，再参考一些好的研经书籍、神学著作，所能得到的神学造诣甚至要比神学院中的学士、硕士、博士生学得的更多。人们在科学的研究上尚且可以自学成才，例如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就是明显的例证。我们如果靠主恩助，在圣经和神学的研究上更可以自学成才了，例如华爱伦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其实主耶稣、施洗约翰都没有读过神学，主所拣选的使徒们也都没有读过神学。使徒保罗倒是读过当时代的犹太教神学的，但是对明白圣经的真道并没有什么帮助。因此我们不要因为没有机会读神学而感到惋惜和自卑，我们可以学习使徒们和怀师母的榜样，在主里不断努力学习追求，以真理装备自己，献身为主做美好的服务，预备迎接主的复临。